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小狐狸。七个孩子走在月夜里，孩子里面有大有小。月光从天上照下来，孩子们小小的身影映在地面上。他们看着各自的影子，心想：头好大，腿好短呐。有的孩子忍不住笑了起来，有的孩子觉得太难看，就跑了起来。在这样的月夜里，孩子们难免会产生一些幻想。他们是从一个小山村到半里路以外的镇子去赶夜庙会的。上了凿开的山道，乘着春夜的微风，就传来了一阵阵悠扬的笛声。孩子们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这时，有一个孩子落在了后头。
文六，快点儿，快点儿！
其他的孩子叫着。即使是在月光里，也可以看得出文六是个瘦瘦白白、大眼睛的乖孩子。他使劲儿地追赶着大家。不过，文六撒娇地说：“
可是我穿的是妈妈的木屐呀。”“
可不是嘛，他细长的脚上果真穿的是一双大人的木屐。”进了镇子没多久，路边有一家木屐店。孩子们走进了那家木屐店，因为文六妈妈让他们给文六买一双木屐。
哦，我说大婶儿。
一泽撅着嘴对木屐店的老板娘说：“
这小子是木桶店青六家的小孩，给他拿一双木屐吧。回头他妈妈会来付钱的。”
为了让老板娘看清楚，大家就把他推到了前面。那孩子不是别人，正是文六。文六眨巴了两下眼睛，呆立在那里。老板娘笑了，把木屐从货架上拿下来。木屐一定要合脚才行。一泽简直就像是个父亲，帮文六试起木屐来。文六毕竟是个独苗，娇生惯养惯了。恰好在文六穿上新木屐的时候，一位弯腰驼背的老奶奶走进了木屐店。老奶奶随口说了这么一句：“
哎呀呀，这是哪家的孩子呀？晚上买新木屐是要被狐狸附体的。”
孩子们吃惊地看着老奶奶的脸。
骗人，才不会有那种事儿呢。
一泽马上回嘴说：“
迷信。”
孩子们都这么说。虽然嘴上这么说，可孩子们的脸上却露出了一种不安的神色。这时，木屐店老板娘随口说道：“
好吧，既然这样，大婶儿就给你施个魔法吧。”
老板娘说着，就做了一个画火柴的手势，在文六的新木屐后面轻轻地比划了一下。
好了，这下不怕了，这样狐狸、狸子都不会附体了。
就这样，孩子们出了木屐店。孩子们一边吃棉花糖，一边观看小童女在舞台上眼花缭乱地耍着两把扇子。小童女脸上涂着浓艳的脂粉，仔细一看， 原来是都福汤澡堂的都音子。于是孩子们就悄悄地耳语起来，
哎，那个小童女原来是都音子呀，嘿嘿。
看小童女看腻了，孩子们又跑到了黑暗的地方去放鞭炮了。舞台照明灯那里聚集了一大群的飞虫，围着电灯飞来飞去。仔细一看，舞台正面的屋檐下有一只土褐色的蛾子紧紧地贴在上面。当木偶在花车上开始跳祝福舞蹈的时候，神社里的人渐渐地少了，烟花和气球的声音也小了下去。孩子们在花车跟前排成一排，仰头看着木偶的脸。木偶的脸既不像大人，也不像小孩，乌黑的眼睛简直就像是真的一样，还不停地眨巴眼睛。那是因为耍木偶的人在后面拉绳子。尽管孩子们清清楚楚地知道，可是每当木偶眨巴眼睛的时候，他们还是会有一种恐怖和奇怪的感觉。想不到木偶突然啪地张开了嘴，吐出舌头，转眼之间嘴又合上了。木偶的嘴里是血红血红的。孩子们知道，这也是因为耍木偶的人在后面拉绳子。要是白天的话，孩子们一定会被逗得哈哈大笑的。可是，现在孩子们却笑不出来了。在灯笼的光线中，在影子晃来晃去的光线中，木偶简直就像是活人似的，一会儿眨眼睛，一会儿吐舌头。太可怕了。孩子们想起了文六的新木屐，想起了那个老奶奶说的话。
晚上买新木屐是要被狐狸附体的。
孩子们发觉自己玩得太久了，现在该回家了，还要在野地里赶半里路呢。回来的时候也是月夜，可是孩子们却提不起精神来，默默地走着，像是在琢磨什么事儿似的。当来到那条山道坡上的时候，一个孩子凑到另一个孩子的耳朵上悄悄地说了些什么，于是听到悄悄话的孩子又跑到别的孩子身边悄悄地说了些什么。那个孩子再去对别的孩子悄声耳语。就这样，除了文六之外，一件事情传遍了所有的孩子的耳朵。他们说的那件事情是，木屐店老板娘没有真的在文六的木屐那儿划火柴施魔法，只是装了装样子。接着孩子们又静悄悄地走了起来，安静下来之后，孩子们又在想，被狐狸附体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狐狸会钻进文六的身体里头吗？文六的样子形状不变，心却变成了狐狸吗？那样的话，文六现在就可能已经被狐狸附体了吧。文六不说，没有人知道，但他的心可能已经变成狐狸了吧。因为同样是在月夜，同样是在野地的山路上，所以每一个人想的事情也是一样的。于是大家不由地加快了脚步。当走到围着矮桃树的水塘边上的时候，孩子中不知道是谁嗷的小声咳嗽了一声。 因为是静悄悄地在走路，所以大家全都听到了这小小的声音。于是孩子们开始悄悄地询问，刚才是谁咳嗽的。就这样，大家很快就知道是文六咳嗽了一声，是文六嗷地咳嗽了一声。既然是这样，孩子们就想，这咳嗽声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呢？再一想，这好像不是咳嗽声，像是狐狸的叫声呢。
哦，
文六又咳嗽了一声。孩子们觉得文六肯定是变成狐狸了。我们中间有一只狐狸，孩子们越想越害怕。文六家住在离大火稍远的地方，宅子被一大片橘子园围着，孤零零地立在湿地的当中。过去孩子们总是会从水车那里稍稍绕一个圈，把文六送到家门口。因为文六是木桶店青六的宝贝独苗，娇生惯养惯了。文六妈妈常给他们橘子和点心吃，叫他们跟文六一起玩。今天晚上去感业庙的时候，他们也是到门口来接文六的。大家终于走到了水车的边上，水车旁边有一条细细的岔路，一直通到草坡下面，那是去文六家的路。可是今晚大家好像都把文六忘了似的，谁都不想去送他。不是记不得了，是因为怕文六。娇气包文六以为热心的一泽一定会送他回家，他一边回头张望，一边消失在了水车的阴影中。最后没有一个人跟文六一起走，文六只好一个人走到那条月光明亮的湿地小路上。青蛙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低声鸣叫着。文六想，这里离自己家没有多远了，即使没有人送也不害怕。不过平时总是有人送自己回家，偏偏今天晚上却没有人送了。文六虽然看上去傻乎乎的，其实他什么都明白。他知道大家交头接耳说的是自己目击的事，也知道是自己嗷的咳嗽了一声才弄成这个样子的。去庙会的路上，大家还那么热心地照顾自己，可就因为晚上穿了一双新木屐，可能会被狐狸附体，就再也没有人关心自己了。这让文六感到伤心。一泽要比文六高四个年级呢，是个热心肠的孩子。如果是平常，文六冷了，他就会脱下套在外面的褂子，给文六披上。然而今天晚上，无论文六怎么咳嗽，一泽都没有说要给他披褂子。文六走到了宅子外面的罗汉松篱笆墙那里，他打开院子后面一扇小木门，一边往里走，一边看着自己小小的影子，突然担起心来，说不定自己真的被狐狸附体了。如果是那样，爸爸妈妈会把自己怎么样呢？今天晚上爸爸去木桶店协会还没有回来，所以文六就和妈妈先睡了。文六已经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了，可还是跟妈妈一起睡。有什么办法呢？独苗嘛。 来，跟妈妈说说庙会上的事儿。妈妈给文六理了理睡衣的领子，说：“文六每天都会把白天的事情讲给妈妈听，比如学校里发生的事情，街上看到的事情，看了什么电影。”文六不怎么会讲，磕磕巴巴的，可是妈妈总是津津有味，而且很高兴地听文六讲些事。
仔细一看，那个小女童竟是多福汤澡堂的杜英子。
文六讲着。是吗？后来还有谁登台表演了呢？文六像是在努力去想似的，睁大了眼睛，一动也不动。不过后来还是不再说庙会的事情了，而是这样问道：
妈妈，晚上买了新木屐就会被狐狸附体吗？
妈妈以为文六还要说什么，就惊讶地看着他。不过今晚文六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已经大致猜到了。这话是谁说的？文六变得认真起来，又重复了一遍自己刚才的问话。
是真的吗？
瞎说，哪会有这种事儿？只有过去的人才会这么说。
是瞎说吗？
当然是瞎说了。
真的？
是真的。文六沉默了一会儿，沉默的时候大眼珠转动了两下，然后又说：
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会怎么样呢？
什么会怎么样？
如果我真的变成狐狸了，会怎么样呢？
妈妈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说呀说呀说呀。
文六害羞地用两只手推了推妈妈的胸脯。怎么样呢？那就不能待在这个家里了。文六听了这话，脸色变得难看起来。
那我去哪里呀？
听说压根山那边现在还有狐狸，去那里吧。
那爸爸妈妈怎么办？
这时妈妈装出十分认真的样子说：爸爸和妈妈商量好了，既然可爱的文六变成狐狸，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。我们决定不做人，改做狐狸了。
爸爸妈妈也要变成狐狸吗？
是的，我们俩明天晚上也去木屐店买一双新木屐，一起变成狐狸，然后就带着文六小狐狸去压根山。
压根山在西边吗？
就是城沿西南方向的那座山。
很大的山？
是一个长着很多松树的地方。
有猎人吗？
猎人？就是拿枪的那些人吗？深山老林嘛，也许会有的。
要是猎人开枪了，妈妈，那可怎么办呢？
我们三个躲在深深的洞穴里，就不会被发现了。
可要是下雪的话，就没有吃的了。出来找吃的时候，如果被猎犬发现了怎么办呢？
那就拼命的逃。
爸爸妈妈逃得快，可我还是一个小狐狸，会落在后面呀。
爸爸妈妈会从两边拉着你的手跑的。
就在那么跑的时候，狗突然从后面追上来了，怎么办呢？
怎么办呢？如果那样， 妈妈就一瘸一拐地慢慢地跑。
为什么？
妈妈这样跑，狗就会扑上来咬住妈妈的呀，那样猎人就会追上来把妈妈捆起来，那样宝贝你和爸爸就可以逃走了。文六吃惊地凝视着妈妈的脸。
我不要妈妈那样，那样不就没有妈妈了吗？
可是只能这样呀，妈妈一瘸一拐地慢慢跑。
妈妈，我说我不要那样了，那样不就没有妈妈了吗？
可是只能这么做呀，妈妈一瘸一拐地慢慢跑。
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就是不要。
文六大吵大嚷地扑进了妈妈的怀里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妈妈也用睡衣袖子悄悄地擦了擦眼角，随后把文六踢开的小枕头又枕到了他的头下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